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财固收温故知新系列培训框架第十期，如何通过宏观因子实现市场风格的量化选择。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为了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非常感谢这个会助手的播报，我是东方财富证券的固收和资产配置首席刘征明。今天呢也非常高兴继续我们这个温故知新系列培训框架的第十期。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叫如何通过宏观因子实现市场风格的量化选择。之前的话呢，这个我们曾经是这个做过一篇关于这个宏观因子量化资产配置的这样的一个深度专题的研究。上次呢也是其实给大家去做一些分享。上一次呢其实我们是实现了这个对于这个宏观因子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以及呢对于这个宏观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那上一次的话呢，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基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宏观环境呢，去筛选不同的资产来进行一个这个量化资产配置。那这一次呢我们更进一步还是基于这个类似之前的方法去对宏观周期呢去做了一个划分然后呢基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嘛，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权益市场当中的这个不同的风格。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宏观因子量化资产配置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相对于前一篇的进阶版本吧。今天呢也是由这个其实跟各位领导做一个汇报。那我这边呢这个话不多说时间交给其实跟各位领导去做分享。
好的，感谢刘明总。然后这边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咱们对于权益市场风格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主要内容的话其实分成两大块首先一块的话是我们基于这种情景分析去对这种风格的事件环境去做一个初步的探讨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情景分析，我们得到一些初步结论发现说其实风格的表现跟这个微观层面的因素相对来说映射关系会更紧密一些但是对于这种宏观环境的话它的逻辑应该是偏长整体的这个显著性包括说这个稳定性其实是偏弱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其实我们第二部分呢就是针对这个宏观环境去做一些相对来说更深入的研究我们会去做一个宏观敏感性的测算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宏观场景包括宏观方式下这些风格指数它的一个单体的关系程度到底是如何，以及它在不同的理学方向它是呈现怎么样的动态的变化最后的话我们还会去做一个这个可能性的分析因为这些风格指数的话它其实还是这个指数的标的没有具体落实到一个可投的一个具体的标的上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是尝试对这个目前市面上已有的这个 ETF 产品去做这个观点映射其次的话我们也会去做一下这个风格指数一些分析有一些相关的结论跟各位做一个分享。那首先的话是我们对这个风格指数它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初步的介绍那我们这边这个风格指数我们去定义我们这边是采用了华润指数它这边的这个几个四大标风格指数以及这个世界风格指数作为一个具体的一个指代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市值这边是分成八个角位四大波的话，它这边是成长价值红利指标金波这五个相对来说主流的这个风格指数。首先我们是会去观察一下这些风格指数的联动关系那么这边的话是罗列了一下从零点到现在它的一个超额收益的超相关性。从市值风格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联动性负向联动性比较强的是这个大盘小盘微盘的话，其实跟大盘也有个明显负向联动，但相对来说，因为本身的驱动因素会相对更稳定一些所以从这个相关性的水平上来说，是要略低于小盘的。然后五个和大风格指数之间的话成长价值应该是非常的比较强的，其实相对的话像这个红应该算是跟价值但是更高一些，分量更高一些，只要的话像是比较特殊处于这个成长和价值之间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跟其他的四个类型的话各大指数都是偏正向关系。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说两个指数的这个相关性的这个时序其实是存在一些阶段性的变化比方说像大盘和微盘的话，其实在这个16年最近左右已经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领域就是它的一个负相关性应该上升一个历史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随后的话其实它一个负相关性的程度是有明显减弱的，基本上是回到一个历史的均值85%左右的水平然后像成长价值的话，我们知道说在2024年其实有个明显的一个波动切换，那也是在这个23年左右它们两者一个分别的关系也是最高的，随后的话也是回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均的，比如说历史上的比较平均的一个位置，大概是负24%左右，就是大概一个相关的情况。那其次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这种逐年的一个数据总结就看了一下每年哪些风格相对来说占优一些从这样的每年每年的这个规律性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发现在19年之前其实成长价值的话它其实能够200块钱就是五个三大风格指数之间其实切换的速度每年每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在有之后的话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样的风格指数形势得到明显增强比方说我们看到说1980年是明显价值成长这样的一个环境24年的话也是价值的增多然后我们到现在其实也是成长相对来说更加一个环境，所以从19年以来的话其实这个风格延续性会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强然后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就是我们去看一下 些分别上市的相互竞争优势啊，这个是从业绩效应啊去做一个观测。那从这个来看的话啊，这个市场份额相对是更加强啊。我们这边的话是一个是分析它的一个平均的超增，再的话是看一下它的一个市盈，可以看到在二月份啊，每年这个二月份啊，这个中盘小盘包括尾盘市盈接近是90%啊。你主要是也许也是因为每年这个二月份都有一个春季造的行情啊。那大盘的话其实主要是在这种6月包括12月这种年末啊半年末啊关键的企业这种进入的日历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才能百倍占优，因为这些时间节点的话一般都是大资金销售会比较缺乏的一个关键性节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考虑去做一个输入啊，这个新入的分析啊，我们这边的话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市场的环境要素啊，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个的话，比如说像市场层面、微观层面的话，牛熊啊、波动率啊，包括市场情绪状态啊，这些都是比较关键的一些要素。另外一个层面的话是一些事件类型的，比如说像大盘资金啊，在春运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啊明显性抬升，有一个冲击的项目啊。再的话像我们今年年初啊，这个美伊之间冲突啊，类似的这种地缘政治事件，我们也去做一个规划啊。那最后一个大类的话，实际上是宏观的环境啊，但这个宏观环境的话，我们还是依据我们之前报告的国家对它的一个走势进行一个上行和下行区间的划分啊，这个是我们大概去划分的几类的这个情景的状况啊。那这边的话是我们大概去划分的一些结果啊，有些地方像牛熊啊、波动率的啊，这个相对来说是偏连续的区间啊，那有些的话是偏事件冲击类型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些这种离散的一些区间啊。然后另外的话，像这个增长啊，或者说增长这些偏宏观性的的话，我们是按照它的一个上行和下行去进行一个管理的识别，对它进行一个状态的切分啊。那这个话就是我们做的一个风景的一个初步测算啊。这个的话，主要还是考虑这种偏微观层面因素啊，像这种啊，油气啊、油熊啊、包括上情绪啊，以及一些这个事件性冲击，其实都偏微观一些。我们看到说，我们这边的话是主要是统计的深度嘛。如果说它相较于全样本它的深度是有明显区分的话，我们会它的颜色去做目标是区分啊。比方说，对于全样本的话，它的是明显偏金，我们是标绿色啊；如果明显偏白，是标红色。所以可以从这种初步观察，你会发现哈，这样的区分还比较高。不管是油熊啊、波动啊、情绪啊，或者说一些事件冲击，其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一个啊，分格层面的表现呢，它区分度比较高啊。具体的总结来说，像这种成长性格的话，主要是在这种牛市环境，包括这种偏弱的这种场景下，表现是特别好啊。那小微盘的话，主要是在这种高波动或者说在一种震荡的这个市场环境下表现会比较好啊。那像大盘包括价值啊、金融红利啊，我们前面提到，其实跟这些成长和这个盘，它的反向力度会比较强，所以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性的，比如说像大盘是在熊市低波啊，然后再一个是在这个熊市也是低波，包括一个偏悲观的环境下，表现更好，基本上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占优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类型的这种环境因素去观察的话，比方说像这个宏观环境因素，我们看到说其实区分度是很弱啊，我们会根据六个维度啊，增长、通胀啊、利率、信用啊这几个大维度去做一个上行下行的话，这个区分不是说其实差异不大。就相较于全样本的这个设定来说的话，其实根本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显著区别。其实意味着你基于单个宏观场景去对这个风格类型去做判断的话，其实是很困难啊。那从我们量化的角度出发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怎么去做一个更深一步的这个挖掘啊？其实一个典型的思路呢，就是做一个微观情况交叉啊，啥叫微观情况交叉？就是我们对不同的宏观环境它的一个状态去做二次的切分。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尝试说啊，去考虑两种状态甚至三种状态的一个符合的切分啊，可以看到说其实还是有一定效果。啊，至少说在它的类似的一个样本的切分条件下，啊，这个风格表现的这个胜率是有明显抬升的，啊，比方说像这种样本的可能是在这个利率比单的 PPI 的啊两者的一个状态环境下，啊，会有一个明显的高速度的状态，啊，其实也类似的像这种啊大小盘的话，其实也可能啊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占优的环境，啊，最典型的就像小微盘，啊，利率下行、信用跟上行的环境下表现是最好的。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对前面的一些这个环境因素啊去做了一些这个梳理包括统计啊，这边的话我们对于啊假定啊就是特定的这个环境下它前后的窗口是连续的，我们去对它整体的一个净值的表现去进行一个测算啊，包括这个年化收益率啊、回撤啊、以及收益回撤率啊，这种类型的这个绩效的表现。从观察来说的话，很明显，也是我们看成长的收益也好，包括这个波动回撤也好，都是特别突出的，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收益分层比，相较于其他的风格类型的话，基本上是拉开一个很明显的差距啊。类似的，在这种震荡式的环境下，小微盘相对表现会更出色一些啊，包括说在这种波动类型的状态下的话，也是小微盘相对表现会更强，但相应的它的整体的波动幅度也会相对更大一些。其他类型的话，包括这个环境，我们也是做区分啊。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即使我们从这种历史样本的这个环境上去做一些统计和测算啊，发现确实是有一些有益的结论啊。这个特定的，比如说利率压平台，或者前面提到的这个利率压信用环境啊，特定的风格类型确实表现不错。但我发现说这样的逻辑，其实在历史的这个场景下去做一些回溯的话，发现其实还都特别稳定啊。其实也是由于这样的宏观因素跟传导到这种权益市场的风格层面的话，相对来说传导力比较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这种宏观环境或者宏观状态的刻画，相对是比较粗糙。这是再一个，第三个的话，是我们去做一些阶段性的一些统计测算，我们发现说，其实两者之间的一个密切关系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和稳健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初步结果，好玩的是，我们第二个部分就针对一个宏观环境跟风格层面的历史去做一些针对性的研究啊，相对来说这个报告会做的更精细一些啊。那我们之前去做的初步探讨啊，会发现说，其实大盘的一个风格的话啊，我们私下有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其实跟宏观之间的密切关系统计层面是 站住脚，或者说基本上是未来写出一些结论的啊。所以这种的心理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分隔的标的或者分隔的这个范围啊，给做个明显扩充啊。怎么去做扩充？我们这边就搜索了一下目前市面上啊这些指数公司，他们已经有的或者公布出来的这种分隔的策略类型的这个指数啊。那这些指数呢，有些的话是为比如说像成长啊、价值啊做一些更细化的一些构造啊，这是一种。再有呢，就是有些多种类型的维度分隔，他们去做一些交叉。啊，那说这种像国证啊、全看成长、大盘价值啊，像长江国证都有多样类型的这种细分的分隔指数啊。不管说它是地形什么分隔类型，我们都是把它做一个缩略啊，也没有做具体剔除。这个没有剔除这个考量是在于说，不同家的这个指数编制还是会存在一些细节上差异啊。这个我们在后面也会提到这一点。所以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是尽可能保留它啊，尽可能保留它原始的这个分隔的指数的一个集合。那从总体上来说的话，基本上有200种指数啊，我们目前搜索的是200多种指数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个研究的项目。啊，去做一个更大维度的一个扩充啊。再一个还是前面所提到的啊，一般我们去做这种情景分析的话，作为这种宏观因素维度啊，最后就看它上行或者下行啊，这个是我们上篇报告所用到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啊。但是呢，如果说要把它用在这种权益市场的一个逻辑上面驱动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包括跟主观的一些基金比较，我发现说他们其实更关注说你这个宏观信息它的一个边际上的一个变化啊，或者说它所处的交通位置。啊，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是对它的一个状态变化去做很好，这是一个。再有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去做的一些宏观因素啊，比方说像这个增产因素啊，我们实际上是囊括很多的一个维度，包括工业增加值啊，包括说进出口、消费等等，好多方面指标，然后再去做一个合成啊，是为了去做到一个宏观因素维度。但是呢，虽然你这样的指标的构建是越大越全啊，但是呢，你会导致另外一个负面作用，啥呢？就是说你跟全市场的分割指数它的预测关系，它的逻辑性不对等，因为它参杂了其他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这种信息的一些因素，而说它的本身的包含或者反映出信息不是纯粹啊，所以最好的话，我们是对这个具体的指标去做了一个剔除或者说做一个剔除啊。比方说像增长率的话，我们就是说大家可能更关注就是 PMI 啊 ，PMI， 比如说像工业上面的话，可能主要就是 CPI、PPI， 然后 CPI、PPI 它们可能跟虽然说单一度比较高，但是它们各自带有独特的一些信息量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维度啊，我们这边的话也是选择相对来说更有代表性或者说市场更为关注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指标啊，总的来说就是对这个指标的体系啊去做一些精简。啊，再一个就前面所提到啊，就是你看这些宏观维度指标的话，它呈现出来的逻辑呢，啊，其实更多的是看它上行下行啊，所以你这边的话其实是两个维度去做合法啊，一个的话就是看你这个指标啊，在历史的这个近期或者更长期的一个范围内，它所处的一个阶段啊，它到底是所处的相对高位还是相对低位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会看这个指标相当于近期或者近两期啊，它的一个变化啊，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话有两种啊，一种的话就是你指标本身的变化啊，就类似于一阶变化啊，其实反映是一个变化的速度。再有的话就是说，你看的是二级变化，就是变化的变化，相当于说是它的一个加速度啊。这个的话是我们对于宏观状态类型的一些不同的刻画啊。所以总的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最终所得到的宏观状态变量，应该是六个大维度以及这四个不同的状态类型进行一个遥遥的一个交叠，所以实际上是有24个啊，24个这个宏观具体的状态变量。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敏感性的一个分析方法，也去做一些细化啊，细化啊。我们上节报的话，实际上是有提到嘛，就是我们要用这种宏观因子啊，跟这个资产价格去进行一个这个关联设，实际上更多的话是去会去做一个敏感性分析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时序回归啊。那左侧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资产价格一个时序率啊，右侧的话就是我们所测算出来的或者说汇集出来的这个宏观因子啊。但这个因子的话是已经做了标准化了，但你们这么去做的话，会发现很多问题啊，就我说这个后一段。首先一个啊，如果你在这个大资产这边去做的话，问题大，因为各种资产一点之间它其实是以均度很强啊，比如说你权益和债券啊，一个明显弹性不够，一个明显的弹性不够啊，所以说收益分布会很高，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不会对这个收益本身去做一些特别处理。但是呢，如果说你是针对权益市场内部，就你要去观察这种内结构上的一些这个差异性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这个左侧的话呢去做一个超额收益规律啊，更多的是反映它相对于全市场或者未来国家社会的一个超额收益表现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你去做一个时序回归的啊，相对于这种节点回归呢，它的统计性就是偏弱的。啊，刚才意思就是我们做它这个结果的不一定可信度很高啊。那可信度比较高的话，一个前提是建在这个样本量是比较足啊充足的情况下。但是呢，如果说你样本量太充足了，或者是说你这个回归的结果呢，相对来说对近期的这个市场表现的反应度不足啊，所以为了规避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两者之间去做一个折中和权衡啊。我们这边的话是采用过去60个月的一个窗，相当于说就是按这个回归啊，从五年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数据量啊。但是呢，我们过去加一个这个权衡加权啊，就对近期的这个。这个指标的表现呢，相当更自重些啊，就在两者之间做个权衡啊。那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对这种统计结构啊，也去做一些修正啊，因为考虑到说你这个持续回归的话，它会存在这个资产端和这个银行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回归系数啊，包括它这个回归性的检验的一个协同性的建立好，我们都去做了很多的这个统计性调整，以确保说我们这样得到的一个结果是相对来说知名度会更高些啊。这是我们对于这种方法上的一些考量。然后第二个是考虑到我的前面是把这个范围的扩充了啊，一个扩充的这个点呢是在于说咱们观测的这个对象啊，就是分隔指数啊，目前的话我们这个指数值呢是200多个啊，不单只是囊括大的分隔，好多细的分隔，包括加大分隔我们也放进去啊。然后第二个话就是我们这个分隔的状态变量啊，424、24的状态变量啊，我们都会去看，所以这个会导致一个问题啊，就是两者之间这个因果关系的数量会有个明显激增 啊，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去做一些文工的筛选的话就造成一个困难啊，所以我们还是得尽量使用一些偏定量的规则啊，对这种出差的旁观者一些管理去做出差啊，出差那我们怎么去制定这个标准呢？其实主要是有几个点啊，一点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回来出来结果要先显著啊，如果说不显著的话，其实就表明说你这个工作啊和这个文官状态之间就不会太明确的这个明确的这个认识关系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其实我们要考虑它的一个实践性啊，就是说虽然你在当下的比如说当时当课的啊，你这个两者的关系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呢，比如说你去年或者说上一年或者上月啊，你这样的关系可能就呈现不显著状态，那其实呢，说两者的这个关系并不稳定啊，并不稳定。那这种关系的话，其实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两个，一个是显著性和稳定性啊，同时去做一个这个关系关系的一个筛选和一个剔除，把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显著稳定持续的关系给保留下来，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观察啊，这是我们这一步所要去做的一个目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大概是做一些出差啊，做一些出差啊。那我们每一个这个宏观维度，包括说每个代表啊，其实呢，我们都会去筛选前五大啊，这个比较敏感的这种风格指数啊，风格指数筛选的依据啊，其实就是根据你这个敏感性的一个水平，包括说还有一个显著性，具体几个方式排列去前五大啊。然后如果说我们是看这个状态变量的这个相对值啊，就说你这个状态变量就宏观因子啊，它相对于过去一段时间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相对值，到底高还是低啊，这个地方来去做一个观测的话，就刚才说其实这个宏观的维度里面只有你。啊，就是密度的一个所处相对位置，其实能找到相应的这个风格的标的啊，风格的标的。那你这边的话也是做一些加粗和做一些背景色的一些啊区分啊。那比方说排名靠前的这些风格指数啊，要是长江也好，还是华晨也好，其实都是跟这种成长类型的风格是有个明确的关联的啊。其实代表说啊，像这个密度所处的位置，其实跟成长风格之间具有比较明显强的一个意识关系啊。再一个啊，我们会看它的方向，你看到说它这个敏感性系数是全负向的啊，就总体来说是目前处在一个偏低的一个密度行情的话，其实对于成长风格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啊。其实我们主要是可以观察到这两点啊。再有的就是我们会看这个阴变化啊，阴变化就是我们一个的话是看这个阴阴啊，阴阳速度；二个的话是看这个加速度。我发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你看阴阴的话啊，流动性啊，就是对量风格啊，对量风格其实内涵意思就是说，你过去一段时间在这个全市场里表现比较好的一些表现啊，表现比较好的表现，相对来说对于流动性跟流动性增强的一个环境下是比较受益的啊。然后二个的话是看这个加速度啊，加速度。那我们从排名靠前的这个风格指数，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说，比如说像信号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负向的话都是一些偏成长风格啊，流动的话是一些偏暂时啊低波的风格。啊，就说它其实是一个价值相对成长相对的风格表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有益的一个指示性的指标啊。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有负啊，负向的话是一种偏景气，也是偏比较强烈的风格啊。正向的话是一个高峰，其实它是反映一个偏风险偏好的这样的风格类型啊，风格类型啊。那这边的话就可能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啊。实际上我们是会做一个这个风格指数的一个宏观敏感性矩阵啊，这个矩阵是啥意思呢？啊，实际上我们是做一些标注啊。那这个C呢，实际上是我们做一些流动的一个数据总结啊。如果C它的表观呢，实际上说明它一个支撑度比较高。核心支撑度就是我们前面去做一些筛选的排名啊，发现说其实排名靠前都是同一个指数，同时它的一个显著性稳定性比较强，那我们给它打星比较多。那如果说它的这个排名靠前的这个风格指数比较少，同时呢这个量比较杂，那可能我们给它星会比较少啊。这是我们标注这个星号的依据。那如果说在这个横向的动态里面它没有出现这个风格的这个标签的话，那就说明它其实没有对应的意识关系啊，意识关系啊。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敏感性矩阵中看到一些相对比较显著的这种意识关系啊，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啊，像这个另一个这个环境啊，这个负向敏感的话表示这种偏成长的一个风格指数。一些变化的话，可能还会加上这个盈利啊，盈利的话，其实呢，主要是这个一些变化啊，正向面的话，主要是一些偏正向的这种风格啊。但这个的话，我们大概是把这些逻辑做一些初步的一些探讨，初步的探讨。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对每一个人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显著的这个宏观和风格的这个意识关系，去做更细一步的这个观察啊，观察。因为我们前面的话是可能观察最近啊，从2020年以来的这个维度去做一些统计上的筛选啊，但是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我们想观察说他们两者之间这个关系啊，是不是持续显著稳定的。那比方说我们一个新化街啊，做一个观测对象啊，那其实价格成长这样的风格指数率啊，在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呈现过阶段性的变化啊。比方说像这个12年到16年期间的话，其实整体上的这个显著性偏弱啊，或者显著性不显著，而且它一个敏感性系数水平也是偏低的，就是没有弹性，没有弹性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年份的逐渐往后推啊，16年到20年到22年，可以看到说它一个敏感性的数值水平是往上抬的，往上抬的。其次呢，它一个敏感性的一个绝对水平啊，就是100的敏感性的 P 值啊，就是我们这个蓝色的区域，基本上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也就是它是持续显著敏感的。啊，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啊，相关的变化对于这种价值成长相对的风格数据表现，其实是比较啊明显的显著的一个风格表现的因素啊。但是呢，我们看一下细节啊，比方说啊，我们这边的话，前面就用的一个具体的这个风格标准是长江的风格指数啊，但是不只是长江啊，其他像华晨这种，他们其实有一些风格指数啊。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怎样去做的观察，会发现说，其实和皇家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敏感性的表现是存在明显差异啊。那么这边的差异其实就归根结底就是它的指数分类方法的问题啊。你像长江的话，它其实是拿全市场的啊这个价值或者成长排名靠前的前百票作为它的一个。是有的一个成分啊，那巨潮呢，它实际上它不是全市场作为它的一个样本空间的，它是以这个国定签啊，国定签的票其实都是包含了偏大中盘的一些风格的票，所以它天然会引入一些大中盘一些风格的一些因素啊。那华晨为什么相对说这个表现或者显著性水平啊，敏感性水平偏弱，主要也是因为它的一个就是囊括的范围太广啊，它 是只前百分之二十，或者说前百分之前五百家啊。所以从这种分别的程度，包括分别的内容上来说的话，其实还长江更强。所以整体上对于这种宏观的状态的一个敏感性程度的话，也是长江会更强一些啊。有几个因素的话，前面提到，我们看下来，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动荡风格，相对表现是更显著一些，相对来说跟它的这个国际关系联系啊会更紧密一些啊。为什么会出呢？因为其实你市场上相对来说，尤其上一个在初一的水平下啊，其实大家的倾向比如说相对来说前期表现比较低啊，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投资的倾向。但是呢，我们从这种动荡的跟其他的一些风格的一个结构上去看的话，其实他们的偏向性是存在一些迁移和变化的啊。像16年包括到这个23年期间的话，其实都是偏中性式的，就是虽然是有动荡，但是我对其他的一些风格是没有太明显倾向性的，都是偏这个中台式或者说行业中性式的那种啊。但是最近几年我们都要知道，其实大家都会喜欢去搞两零啊，就极致化啊，要么就是小量，要么就是大量，所以看到说，其实这一几年的话，它就还是动荡风格啊，它这个看到更多的这种含义层面的因素在里面啊，所以看到说，其实从内部的结构上，这个细分的这个偏好上是有一定的变化的啊。利润其实应该是我们再去做宏观维度去做这种风格的一些偏向产品的分析化，发现说其实应该是长期来看最显著、最稳定的一个宏观环境变量啊。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变量的话，其实在历史的空间上也是存在一定的动态的一个情况啊，动态情况。那最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其实主要就是成长风格是持续显著的啊。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做一个这个显著性的一个时间序列图啊。那再往前推的话，发现说其实是另外一个风格比较强啊，是什么风格？是低贝塔啊。低贝塔的风格其实就代表着低波啊、稳定的股票啊。那我们也去看一下两者的一个互相逻辑啊。就是低贝塔和成长呢，实际上相对于这个利率环境，利率相对于这个环境变量都是一个非常敏感啊，都是一个非常敏感。但是呢，这两者之间在市场的一个不同环境下会存在的交替啊。那成长它就比较会在利率环境单一的话，它的逻辑是比较好一点，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偏向于长久期属性的资产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偏利率环境的话，其实它的估值的抬升是一个很明显作用啊。那低贝塔的逻辑比较好啊，其实像前段时间的话，我们去跟有些这种分析师去做交流啊，他说其实它的变量逻辑其实跟这种资金的偏好有关系啊，偏好有关系。我发现目前相对来说这个选择的话，这个自然观相对来说是个偏高的情况下啊，但是呢，这个债券这个市场利率是一个偏低的位置的话，要去寻找一些替代性的一些资产去做一些投资的话，那在权益里面跟债券相对来说处境当中最相似的是哪些利益资产？那一定是这个低贝塔资产啊，波动比较小，同时呢也有一些这种啊债券这个合并相对来说也相对的收益，所以它是一个偏相对性价比偏性价比的逻辑啊，就在利率偏低的位置下的话，在股权类型的这个资产里面寻找偏低贝塔的这种资产去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性价比是会更高一些，做一个替代性的一个资产。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利率的变化啊，就是说你这个利率或者是利率下行的话，其实为什么偏盈利型的风格是更加优秀、更加优秀？我们的话也是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的一个指数啊，就是一般的话是这个价值盈利稳定指数啊，可以从它的一个方法上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偏向说过去的盈利稳定、现在的盈利的稳定增长，包括未来盈利的预期啊，其实就是一个平均盈利的强度指数啊，强度指数。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用的是这个亏空啊，市场亏空啊，这个指数其实就是主要囊括过去啊最近一期的这个财报，它是明确是已经实现亏损啊这样的指标，所以这两个收入啊，这两个风格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风格类型啊，其实就是一个盈利弹性的一个风格类型啊，风格类型。如果说你这个利率是一个边际下行的话，其实就是利率弹性比较高的股票，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好的环境啊。然后汇率其实很奇怪嘛，就是我们在做一个资产大于资产去做一些这种宏观因素的一些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一点啊，就是早些年啊，尤其像这个2020年包括2021年之前啊，其实汇率对于全市场风格其实没有太多影响，或者对于全市场整体啊，并没有太多的一个解释的一个力度啊。但是呢，在这个尤其是2020年以来。啊，就汇率这个因素对于权益上驱动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啊。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大家去看一些内部上的一些结构啊。这边的话，我是做一些这种不同颜色标识啊，比方说红色的过去色的话，比方说更新高的这个红利啊，其实就是跟冬天相关类型的这种不同类型啊。如果说是绿色或者说是蓝色的一个标识的话，其实像这种业绩季度测的价值景气啊，都是偏理性的或者说业绩信息比较强的一个不同因素。其实汇率它的一个相对流动或者跨境资金的流动啊，其实也是反映说它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变化啊。这个的话，是一个明显的现象。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所没有提到的两个宏观维度的话，一个就是增长啊，增长我们其实前面没有提到。那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发现，它从权益市场这个表现层面上来说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积极反应啊，应该可以说它其实是个提前反应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我们是做了一个这个测息的测算啊，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得到说，你说偏方一个公布之后啊，我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当月的这个市场反应啊，也就是说你积极的来去映射其他一期的收益啊，这样去看。还有说其实有一些风险性，但是呢，跟它显著性其实不高。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利率关系，它其实不是特别稳定，或者不是特别显著啊。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利率关系给做一个测试啊，或者说把这个收益给提前期，我们说它其实整体显著性不高。同时呢，这个利息呢基本上是跟这个其他期是完全重合的啊。这个其实说明一点啊，就是说你全年这个增长率的变化，并不是说在全场没有表现，而是它确实表现，但是呢它的表现是被提前增加啊。那这个很理解的，其实我们说像有偏方这种指数的话，其实反映实体经济它的一个体现的程度啊。但是呢，这种指标的话，它的一个虽然已经是六月份或下月初去公布了，像其他的一些宏观指标呢，它的公布的这个提前性也比较早了。 但是呢，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个高准确指标去作为观测的啊，就是我们在当地去看看当下有这种形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高准确指标去有一个更确切的认识啊，所以不会说等到说我们这个阅读的这个工作后，我们才去做一个操作啊，基本上是会被提前反应，被市场一个充分的一个消化。当然，我们也说去观测说啊，你具体的是哪些工作类型啊，跟这个啊这个品牌这种积极程度会有一些挂钩啊，发现说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变化啊，做一些变化。那像早些年啊，就是最近从比如说二零年到这个二五年区间的话，发现说其实是那种偏营收特别强的啊，这个低估值的去挖掘一些好的品种啊，这样的一个选股逻辑，相对来说会有一种偏 value 啊，这个的话是更为敏感一些啊，更为敏感一些。但是呢啊，像这个今年以来，就是2016年或者说2021年以来的话，其实是另外一个风格是个明显抬头的，就是它风格就是盈利期啊，就是说我们对确定性的盈利呢，相对来说关注并不是很高，可能对未来的盈利期呢关注更高一些啊。那这样的话，这种风格的话，其实也有外流性指数啊，一个外流价值盈利为例，外流就是这个中证的啊，这个成长明显为例。从他们的编程方法可以看到说，其实会更侧重于这个中证盈利期啊，或者一些偏超预期的一些指标啊，在他们具体的这个选股的时候，或者这个逻辑上啊，其实会发现说对这种风格会有更多的一个转向啊。然后通胀啊，通胀就是另外一个我们都提到一个这个宏观类型啊，宏观类型啊，通胀啊，实际上或者说你从不同的时间啊，或者不同的风格里啊，我们去做很大范围的测试啊，能发现为什么说没有明显的或者说显著的风格类型能够它去做一个映射啊，其实也有两个问题，一个的话就是通胀它还是对这种上游产业啊，或者说偏这种行业啊，快产业的这种规律的话，相对说关注不强啊，对于总的来说，其实跟风格关注映射会偏弱一些啊，这是一个，但是就是它的一个看到印象为主。啊，所以我们说它的一个实质性的效果作用呢，会拉更久一些，更久一些啊。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是尝试说，我们这个经济形态的，那是说八加三或者七加四期它的一个数据的话，会发现说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对未来数据有一些偏强烈的风格，比如说质量啊、弧面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你需要是一个长话，从时间序列的一个统计的应用检测性上面的话，相对来说这个结论有偏弱性啊。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其实通胀在这个层面的话，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多可预设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了解。啊，那这个话就是我们对于整体的一些话去做一些梳理总结啊，梳理总结。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宏观环境去做一些更细的一些考量啊，考量其实几个点，一个的话就是本身的宏观维度啊，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指标上的刻画，我们进一步去做一些精简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找到一些这个全市场反应会更灵敏或者更持续、更稳定的一些标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就是你具体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去反映它这个宏观环境变化啊，我们觉得这个点也是特别关键的啊。一般我们是看这个上游下行啊，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全市场不是压抑这个逻辑啊，所以我们更倾向说是采比如说相对的位置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个变化也好。啊，作为它的一个刻画状态的一个维度，相对来说，这个显著性的效果会更强一些啊，更强一些啊。再一个的话，就是第三点啊，就说你各种类型的宏观指标的话，它其实反映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啊，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啊。像比如说像这个新冠流行病毒啊，这些我们觉得说，其实从效果上、结论上来说是偏积极的反应啊，就当下的一个这个宏观这样的一个这个外面啊披露啊，会在这个当期的这个全市场上会有一定的反应啊。但是呢，像这个负向的指标啊，我们发现其实是有更高的指标去做观测，所以它肯定是一个偏积极的一个反应的结果啊。那像波动的话，因为它本身都是联系不是很紧密，从风格层来说，所以它不管说你从低级也好，低级也好，就是最后也好啊，整体显著性是偏弱的啊。相对来说，我们不太建议就是以这个通道层面去做一些这个标的一些筛选或者选择啊。这是，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也是我的一个这个具体敏感指数啊，敏感指数，这敏感指数我发现啊，其实我们跟那种大的这个什么风格还是不太一样啊。发现说其实我们这边都是会选一些相对来说更细一些的这个风格类型啊，相对来说对于宏观环境它的一个敏感性的程度也好，包括这个敏感系数的这个水平或者说位移也好，相对来说会更强一些。反映的更突出一些啊，这个是我们其实从大范围的去做一些研究的一个筛选啊，会发现这样一个结论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还是很多可行问题啊，就我们虽然能够去通过这个用的政策方法，或者说这个历史观测的跟它一些沟通啊，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些对不同的环境下，你可以去找一些不同历史观测的啊，这是我们然后就是在还有问题在说，你今天分股的这个指数是不可靠的啊，是不可靠啊。那我们是要通过全市场这个一些股的规模是这个原因最高的啊，已经应该是过3亿元啊。那主要的发的这个产品类型呢，可能是一个宽基或者说行业为主。啊，尤其像细分行业啊，其实今年发力是很多啊，但是呢，像这个这个类型的股啊，其实品种啊，包括说这个我们过去报的这个指数类型啊，其实还是相对来说会欠缺一些，欠缺一些啊。所以说我们这边直接是按照说啊，这个指数跟分类一些产品，它去做一个关联设的话，发现其实大概有3分之1左右能够去找到关联设标的啊。然后在用型的话，也是集中在像价值啊、成长啊、质量啊、红利啊这些偏大的这种分类一些为主。那这是一种啊，就是你这个训练安全去投啊。那再有一个，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些指数复现啊，就说你少量的这个成股啊，去复刻啊这个指数的一个整体走势啊，整体走势啊。当然我们这边可能是一个例啊，我们这边也是做一些分享，我们也尝试说去做一些这个指数复现，比如说华盛顿指数或者说东南指数啊，发现其实复现成分的话啊，一些略略相对高一些，比如说成长啊、偏细的指数啊，相对来说会大些啊，因为它相对弹性比较大啊。我们有的指数其实复现股啊，基本上它的一个收益的复现股可能大概八成左右啊，八成左右啊。那像一些相对说用不是特别高的指数啊，相对说这个可复制性强啊，可复制性更强。所以从操作性上来说，为什么就是你直接去找可投的这种风格的直接的一个标的啊？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去做一个指数的复刻啊，这样的话都是可以的啊。只不过相对来说，这边你去投这种行业维度的一个投资的话，可能这个成本会更高一些啊，成本更高一些。 啊，所以我们这块的一个分层就表现这些了。啊，简单来说，我们做总结哈，其实我们前面的话去做一个形体的分析啊，其实就想看分哪个层面的因素跟风格这个因素关系会更紧密一些啊。其实毫无疑问，应该是微观层面啊。今天像这种上流动也好，或者波动性环境好，或者说上情绪好，或者说有些干嘛资金的冲击也好，其实都跟微观层面更相关键啊。所以我一般是做风格层面的滚动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微观层面的这个升幅更高一些啊。宏观层面啊，确实会发现难度更大一些啊。因为的话，本身格局上也行，微不显影啊。再一个就是你怎么去刻画这个宏观啊，其实也是一个大问题。就在怎么去一个地方的这个指代上了啊，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那我们今天是做了一些这种啊，类似探索性尝试啊，就针对宏观这一块啊，其实也得到一些结论啊。首先我们去刻画的话，肯定是要做一些聚焦和筛选啊，就不是说你所有的这个指标都要，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不关注那些大家会关注的会去交易的一些啊。再一个就是你不同的状态类型其实反映的逻辑不一样，我们有个机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能够保证说这种啊，宏观上还不同的指数的机制的差异，比如说人民币它看的就是个新的环境啊，那么比如说一些电子的话它很就是流动性，二级的话可能是映射的是这个信用和这个汇率啊，所以不同的这个调查的这个状态类型，其实能够反映出的这个映射关系也是会有一些差别啊，这个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具体考虑。好，再一个就是时间啊，时间的话就考虑说大家能够去就全息状态，大家能获取信息的一个及时性，包括说你一个传导变化的一个长度啊，其实也会体现在你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差异性上啊。最后的话就可见的问题了，我们这边建议还是。就是你现实的这个风格的主线为主啊，当然如果说确实很难去找到直接合作的话，可能也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复刻或者说一些复现啊。那复现的难度的话，可能一些位置比较高的，比方说一些超预期啊、成长的一些复刻之类的，可能相对复现度的程度的话会低一些啊。其他的话，其实我们额外也会有尝试复现，相对复现度比较高啊，也是建议各位投资者去做尝试啊。那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与啊。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尽早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